四，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城区农村工厂，活跃着一支学生讲演队伍——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它是由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进步团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成立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由于他的领导者为先进知识分子，其中还不乏早期共产主义者，讲演团在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被称为北京共产党的外围机关。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产生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密切相关。国民新潮创刊不久，邓中夏、廖书仓等找到许德珩、黄日葵、周炳麟等商量，决定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3月23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马神庙北大二院理科校长室召开成立大会。临时主席廖书仓报告了讲演团筹备情况。大会通过了讲演团章程，宗旨是增进平民志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讲演团成员多为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社员。根据当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可以得知，讲演团成立之初共有团员39人，邓康、许德珩、廖书仓、周长宪、夏敬城、周炳麟、朱一鄂、易克仪、陈云成、康白琴、陈宝鄂、黄日葵、陈兴霸、高原、罗家伦、严建章、吴继奎、李秀龙、杨真江、张国涛、刘赤昌、刘正京、梁绍文、刘森、林斌、边振声、陈忠立、玉松涛、袁云祥、丁兆清、王灵镇、鲁世义、徐宝驹、王光奇、黄天俊、程体前、陈盼藻、张申云、罗运林。他们是在讲演团正式成立前加入的，此后还陆续有人加入。成立大会上还选举了讲演团干事，总务干事廖书仓、邓中夏，编辑干事罗家伦、康白琴，文读干事周炳麟，会计干事易克仪。讲演团章程对讲演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甲，定期讲演，每月4次，于每星期日下午1时后举行之；乙，不定期讲演，如有事件发生或有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之初，活动局限于城内，在定期讲演场所未落实之前，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和护国寺开展了2轮不定期讲演。3月31日，讲演团发布第一个讲演启事：本团定于4月1日至5日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每日午后1时开讲，场内由本团干事招待并备茶水，除本团团员按日到场讲演外，教职员同学中有愿莅临讲演者尤为欢迎。4月3日到5日的下午1点至5点在东便门内蟠桃宫庙会上，先后由廖书仓、许德珩、邓中夏等25人演讲了30多个题目，内容广泛，从宣传教育之重要，如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大家都受教育， 平民教育等。
到评论政局的，如现在皇帝倒霉了，爱国，国民应尽之责任等。
乃至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和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在演讲中也有所涉及。因而讲演当天虽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4月27日，又有13人在护国寺演讲了14个题目，讲演初战告捷。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经与京师学务局交涉，讲演团确定在城内东西南北城各设一个固定讲演点，利用京师学务局设在朱市口南路东的京师公立第一讲演所，东安门外丁子街路南的京师公立第四讲演所，西单牌楼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五讲演所，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十讲演所等4个讲演所开展定期讲演。讲演团成立之初，为规范行动，保证出勤，采用分组的办法。1919年5月2日，根据讲演地点分成4组，每组8人，由团员先期认领，以便做相应准备，以轮回方式开展讲演。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团员们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有的作为骨干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邓中夏、廖书仓、许德恒、罗家伦等成为学生运动主要领导者。廖书仓作为北大学生会临时主席，宣布游行开始。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许德恒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全体学界通告》，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作为当日大会传单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他们和康白勤、周炳林、易克仪等团员不惧被捕，走上街头宣传爱国，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因讲演团成员主要精力多用在五四运动中，讲演团于6月6日宣布暂停讲演，年底讲演团活动逐步恢复。平民教育讲演团从创立到发展，一直得到李大钊的指导。李大钊不仅指导开展城内的反封建宣传，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还鼓励他们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京郊农村和工厂。1919年10月12日上午8时，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全团大会，修订了简章，提出本团得斟酌团员之多寡，分为若干组。全体团员共分4组，每组推举书记2人，每周出1人办理各组事务。4个组轮流在4个讲演点讲演。会议还选举了新的领导成员。此次大会以后，讲演团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队伍的同时，扩大了活动范围，增加了讲演内容，并开始从城区走向工厂、农村，与工农群众接触。讲演团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讲演团成员数以百计，加之该团非本团团员亦得随时加入讲演的号召，参加活动的人日渐增多。1920年3月14日，讲演团召开第3次常务会，选举邓中夏、杨中建为总务干事，决定将讲演活动进一步向农村工厂延伸，并制定了详细的讲演办法，设立丰台、长辛店、通县3个讲演组。
丰台讲演组由汤炳荣、刘赤昌、于兴汉、郭衍莹、李沧棠5人组成。
长辛店讲演组由罗运林、刘正京、张广宏、杨中建、马元林、杨真江、邓中夏7人组成。通县讲演组由陈兴霸、戴朝镇、周长宪、熊卫邦、汤炳荣、 田其瑞、朱自清、杨忠建八人组成。四月初，接受邓中夏等的建议，团员利用春假开展农村讲演，地点定为卢沟桥、丰台、长辛店、海淀及罗道庄、通县等地。火车票费用由讲演团开支，餐费则个人自付。万事开头难，讲演团初次到长辛店工人中讲演，第二个同学还没有讲完，听众就所剩无几了。同学们有一定挫败感，再也不肯到工人中去。李大钊鼓励邓中夏等虚心向工人学习，与他们谈心交朋友。同学们改变了做法，开始用生活化的语言与工人交谈，慢慢地拉近了距离，讲演逐步得到工人的喜爱。在农村，丰台七里庄的讲演，村中的老人听讲的还不少，个个都点头称善。在通县，讲演共六次，听讲人数在500人左右，结果甚为圆满。广大团员通过这些讲演活动感触很深，认识到要改造社会必须宣传和组织群众，同时也认识到乡中人思想单纯却极其清白，易于灌输新思想。1920年10月，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立后，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传播的步伐。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等在李大钊指派下着手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在长辛店当铺口正式成立。教员们从读书认字入手，结合工人生活实际，讲解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与资本家斗争等革命道理。李大钊亲自到校传播革命道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又在下面写了一个人字，两字连在一起就成了天字。他说，工人是天，是主人，是被资本家剥削的人。这些道理的讲解使马克思主义渐渐地在工人心中生根发芽，为培养一批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打下了基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之一，团员虽成分复杂，包括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讲演团一直由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朱务善回忆说，到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那时参加讲演团组织工作的小组成员逐渐加强了讲演团的工作，把讲演团变成北京共产党的外围机关，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党团影响而服务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作为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社团，为学生们提供了走出校园、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机会。他们通过讲演实践活动，将所学知识汇集群众，也提高了融入社会的能力，作用和意义都很大。第一，对现代北京地区社会教育的开展和民智的开启，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讲演团通过讲演、设阅书报处，以及用留声机、幻影灯等辅助讲演，吸引平民前来听讲。通过传授政治、文化常识和知识，启发了普通民众的思想与智慧。第二，讲演团的工作产生了由点到面的效用，促进了中国北方工人阶级的觉醒，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